方伟时间。欢迎收听方伟时间，那么我是方伟，今天是星期二晚上的6:08。好，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地方新闻，之后呢，方伟会给您带来今天一个特别的两个特别的话题，一个是迪士尼哈。迪士尼的在迪士尼世界在佛罗里达州的主题公园呢失去了自治权，这背后的背景是什么？这是一个新闻。另外一个呢，就是过去两天之内，在美国其实是相当轰动的一个能源部关于新冠疫情的溯源的，这么一个报告出来哈。但是呢，方伟想跟您说的是，这个报告背后的玄虚是什么？不像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好，那么希望您喜欢方伟给您带来的节目。首先给您带来的是地方新闻，先看一下哈，加州最近受到这个冬季风暴的影响，那么美国的国税局 IRS 为加州提供了叫做报税期限的延长，受灾的加州的居民和企业呢，现在可以在10月16号之前申报联邦税都可以。那么这个延期呢，适用于湾区和南加州的大多数的人。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叫 FEMA 哈，曾经指定加州的58个县中的41个，作为12月27号开始的风暴啊、洪水呀、这个滑坡和泥石流的灾区。这其中包括湾区的所有的9个县。加州紧急事务管理局在声明中这么说：“他说，我们允许国税局哈推迟在灾区居住或者有业务的纳税人的某些报税和缴税的截止日期。”这包括在4月18号到期的去年的这个个人所得税的申报截止期，以及说通常在2023年的3月15号和4月18号到期的各种2022年的商业的申报。 FEMA 紧急事务管理局还指出说，报税的延期呢将适用于2022年对于符合条件的纳税人的IRA 和这个健康储蓄账户的缴款。为了利用最后期限的延长，纳税人是不需要采取特别的什么行动的，或者做什么特别的通知，因为国税局说它会自动识别那些位于灾害指定地区的人。但是国税局建议说，如果受影响的纳税人从国税局收到了叫做逾期申报或者逾期罚款这样的罚款通知呢，那么就是应该打电话给通知单上的号码来减少罚款，因为你是不应该交罚款的哈。那么加州的收税的单位叫做加州特许税务局哈 FTB， 也为受到风暴影响的居民和企业提供了救济，允许那些个在联邦的紧急事务管理局指定区域内的人要求扣除和风暴有关的损失，并且利用更多的时间来申报他们的州税。州长 Kevin Newsom 的办公室在上个月宣布，为了帮助减轻很多人在这个艰难时期所承受的一个压力，州税务局呢已经将加州个人和企业的申报和付税的截止日期延长到了2023年的5月15号。好吧，这算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哈，让我们不用搞得那么的紧张。好，我们下面看一个这个加州交通部门哈关于奥克兰附近的一个洲际公路的一个决定，大家听听看，很有意思哈。那么近日呢，这个奥克兰和加州的交通部门收到了$68万的联邦资金，用于研究如何重新连接被980洲际公路分割的地区。随着深入的这个研究的深入哈，980号洲际公路可能会被考虑拆除，因为这条公路呢是把这个西奥克兰的这个社区和奥克兰的其他的地区分开，被认为阻碍了社区发展。那980洲际公路的创建始于是20世纪的60年代，但直到1985年才完成。这段公路呢是大约2英里哈，为东湾的驾车者提供了一个直接连接580号洲际公路和24号公路的一个通道。经过奥克兰机场呢可以到达圣荷西。对于很多人来说，980的洲际公路呢是通往杰克伦敦广场的最快的路哈。但是呢，这条高速公路的项目呢导致在修建的时候导致500多所房屋、近20家企业和几家教堂被毁。虽然规划者曾经设想过建造连接旧金山和24号公路的第二座跨海大桥，但是呢从来没有实行。所以现在呢，奥克兰的叫做城市倡导者哈，就是认为说980号洲际公路是不必要的哈，它是上个世纪中期对汽车文化投资的产物。 将新奥克兰的黑人居民和这个市中心隔开，为了改善富裕郊区的这么一个通勤的情况，而不成比例的影响了低收入的有色人种地区。而此外呢，980高速洲际公路还被认为是对社区造成了噪声的污染。过去呢，把这条路改造成带有绿化的城市街道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即使是这个拜登总统在2021年提出的$230,000,000的基础设施的提案中，它本来作为一个项目，但是最后没有被成功的批准。但最新的拨款呢，可能预示着奥克兰即将发生变化。那奥克兰的市长圣陶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拨款将帮助我们为重新连接新奥克兰、西奥克兰和市中心创造条件。国会议员芭芭拉里在庆祝新资金的声明中说，长期以来980号洲际公路一直是东湾的一个祸害，它没有将社区联系起来，而是成为西奥克兰主要黑人社区经济机会的阻碍。那么使用这笔拨款，加州运输部 Caltrans 将开始研究如何将奥克兰的社区重新连接起来，以及这条洲际公路是否可以被一条城市的街道所取代，来减少对它所分割的大部分的黑人社区的入，这个叫做黑人社区的侵入。对，但这条新闻呢是一个基本上是英文新闻吧，所以是这个英文，加州的英文新闻都是比较有这方面的特色吧。但是今天方伟没有时间，我就不想太去多去评价这个新闻了，就念给大家听听看哈。我们再看一下加州的 COVID 的紧急状态是宣布结束了，这是今天发生的事情。那么加州今天解除了全面的 COVID-19 的紧急状况，这个紧急状况已经实施了将近3年，给予州长呢 Kevin Newsom 广泛的权力来实施一系列以防疫为名义的严格规定和封锁的限制。在全国范围内结束 COVID 的紧急状态的时间呢，要更靠后一些，是预计将在5月11号。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传染病专家叫秦红哈 Peter Ching Hong 教授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对于各州地方和社区的大流行病的援助呢将逐渐的减少，但是不会立即的减少。从实际上看，这可能意味着在未来几个月内，免费和容易获得的 COVID 的疫苗测试和治疗将会结束。在紧急状态结束之后，加州将不再支持大规模的测试和疫苗的接种点，原因是使用者是越来越少，而且药店呢和各种的医疗机构的供应越来越多。从11月11号开始哈，那医疗的保险公司将不再被要求支付 COVID-19 的测试和治疗的费用，因此很多人呢至少要承担部分的费用。因为随着联邦大流行政策的到期哈，数以百万的 Medicare 的受益人呢也可能失去在这方面的保险。不过呢，湾区一些地方已经制定了自己的保障措施，比如在旧金山，没有保险的人呢也可以通过社区诊所和旧金山的综合医院获得护理。目前呢，只要供应持续，联邦储备的 COVID-19 的测试疫苗和治疗仍然是免费的，无论是否有保险。然而在下一步呢，他们将进入商业市场。那美联社说，平价医疗法案要求保险公司支付许多推荐的疫苗而不收取自费的费用。湾区的大多数的县，包括旧金山和 Santa Clara 之前宣布呢，他们将和加州保持一致，在加州结束当地的公共卫生紧急状况的时候他们也结束。那么随之呢，一些地方政策也随之变化哈。旧金山将取消对普通公众的口罩的要求，在医院和聚会的场所等地方都不再需要口罩，但一些医疗场所的工作人员呢仍然需要戴口罩。和加州的指导意见同步，旧金山呢也将建议但不强制要求对任何有 COVID-19 症状或者测试呈阳性的人进行为期5天的隔离。那么该市的居民和雇员将不再享有和 COVID-19 有关的疾病的带薪的病假。伯克利呢将在本周三取消对城市雇员的 COVID 的疫苗的接种的要求，而湾区许多其他城市呢也采取了这样一个措施。州政府的医疗这个州政府的食品的援助也会发生变化。湾区通过加州的 CalFresh 这个计划，接受食品援助的家庭将看到平均每月减少$160的福利。因为大流行病紧急拨款呢在本月的晚些时间将结束，最后的付款呢将在3月份到。 那么此后呢，一些家庭将只会收到每月23美元的一个基本的福利。好，一些县呢还将停止或者改变他们在公共仪表板上报告 COVID 的数据的方式。上周呢 ，Marin County 和马林县呢首次推出了一个新的网站，用区域的废水和其他的指标来取代当地的病例数。那我想它指的是区域废水里面的 COVID-19 的测试的结果吧。好，这里头包括什么呢？包括住院的数据、死亡数据、疫情新出现的关注变种和疫苗的接种率等等哈。以后就不用这些数据了。那么根据预测，即使 COVID 这个病毒活动再次回升，加州也不太可能重新出台广泛的强制的规定，比如室内的口罩要求啊，对公众集会的限制呀，因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公众有政治意愿来支持这样的政策。要求在学校强制接种疫苗的立法呢，目前也是卡住动不了，甚至于最初提出这个想法的州长 Kevin Newsom 呢也放弃了这个计划。好，这里是以上的是今天的地方新闻，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方伟时间，
晚间的6:24，欢迎收听方伟时间。好，我是方伟。在地方新闻之后呢，下面给您带来的是两则新闻，两则这个新闻故事哈。一个呢就是这个德州州长德桑蒂斯啊，他今天签署了一个州的法令，那么做什么呢？把这个德州的迪士尼乐园的他所享有的自治权哈，自治区给剥夺掉了。那么在60年代呢，这个迪士尼大举怎么讲进入德州的时候呢，当然是成为德州的嘉宾这个教客哈。那么请他们进来之后，给他们的一个叫做 Reedy Creek Improvement District， 叫做瑞迪克瑞克的叫做改进区吧，说白了就是迪士尼自己当自己的政府。什么意思？迪士尼乐园如果想修条路，想拆个房子，建个新的主题公园，自己说了算，别人不用管，这个本地政府不用管，不用像我们现在每个人家里要改个什么东西吧，都得到市政府呢去拿一个什么来着，建筑许可，是不是要画个图什么之类的哈，批准才能动工。好，那么这个自由呢，德桑蒂斯把它给废掉了哈。现在同样这个地方，这 Improvement District 这个特别行政区呢，被叫做中佛罗里达叫做旅游行政区哈， Central Florida Tourism Oversight District。原因是什么呢？原因这个，如果一直关注新闻的朋友就知道，说这是因为德桑蒂斯觉得哈，迪士尼现在越来越 go woke 哈，越来越左，极左派，就是越来越极左派。那么在去年的时候，这个德桑蒂斯曾经想通过一个叫做父母权利的一个教育法案，也就是说呢，孩子在学校接受同性恋这方面呢，就是要得到父母的批准，老师在没有父母批准的情况下是不可以这个在学校教这些东西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迪士尼呢就受到了巨大，其实现在知道情况是这样的哈，迪士尼就跑出来反对，那德桑蒂斯就非常的不爽，就说好吧，那以前我们给你这么多的优惠哈，随便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交税也交很少，那现在不干了啊，我们你这样对待我们的这个父母，那我们也对你不客气，所以去年就宣布要把它剥夺掉。那么今天呢，就是叫做尘埃落定的这一天。那与此同时呢，这个德桑蒂斯还出了一本书哈，这本书就是一个回忆录，他里面讲到说他年轻的时候，他说是年轻也就13年前，2010年的时候他结婚，他就是在迪士尼乐园结婚的。他说他和他的叫做什么来着，表这个叫做堂姐啊，还是表兄之类的，他说我们都非常喜欢迪士尼乐园，他说我真的是很喜欢迪士尼乐园，以至于在那里结婚。但是呢，他说迪士尼现在越变越糟糕。他还在的回忆录中讲了这么一个插曲哈，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迪士尼当时的这个法案出来之后哈，迪士尼当时的总裁叫做查佩克哈 ，Bob Chapek， 他呢就给德桑蒂斯打电话，他就私下跟他说，他说他受到这个极左派的压力太大，他就真的很烦人呢。那德桑蒂斯就说你挺住就好了，这个法案出来之后，48小时的风暴挺过去之后就没事了，所以呢他就让他放宽心哈。结果呢，这个查佩克最终还是在左派的影响之下吧，那么就是高调出来反对这个法案，那最后把德桑蒂斯惹恼了哈，就和州议会一起就把迪士尼这个东西给废掉，所以这么个情况吧。那所以呢，这个德桑蒂斯今天专门说，他就是这个意思哈， 就是迪士尼乐园的总裁言不由衷啊，表面上一套私下里一套，就是他们受到的压力太大。这也是叫做 corporate， 叫做 corporate America 哈，就是美国的企业界，那么对于左派的拼命的压制，拼命的压力，他没有起到应该有的抵抗作用，没有站起来去说话，没有挡住他们的攻势。所以呢，现在就变成一个，你叫两败俱伤可能也不一定很准确哈，但迪士尼肯定是伤到了哈。那这个德州呢，伤到没有？德州我觉得没啥伤到，他多赚点钱，因为迪士尼一投资现在可能价值，可能是我猜可能是上百亿美元啊，他也不可能说收他的税不让他这个让他得交建筑许可，他就把这个家搬离佛罗里达，也不可能，阳光之州也没那么多，对不对？你还搬到哪里去啊？加州已经有一个 Disneyland 了，那 Disney World 在那边显然是没法动的，所以呢，就是可以说佛罗里达州是州政府哈，这个收拾迪士尼是收拾白收拾哈，那是不是他咎由自取呢？您的看法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是方伟呢，先把这个话题打开，跟大家来谈一谈看，您觉得这个，因为迪士尼乐园现在啊，迪士尼的很多的片子哈，就是倡导同性恋呐、啊，这个是总而言之吧，这些个东西哈，那让很多家长非常的有意见，那很多家长开始抵制迪士尼，因为迪士尼在历史上真的是一个多么温暖的一个地方哈。这是一个温暖的场所，温暖的境界，温暖的电影，温暖的感受，温暖的文化。那么最早呢，是在这个大家知道沃尔特迪士尼哈，是在美国大萧条时期跑出来的。当时呢，他所创造的米老鼠啊，米老鼠呢给和唐老鸭给当时处于大萧条的美国带来了欢乐啊，带来了一种从现实中逃避的一种轻松。那之后呢，这个沃尔特迪士尼的创意吧，也就是。日渐发扬光大，最后形成今天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娱乐和传媒的媒体王国哈。我们都知道 ABC 哈，美国广播公司就是迪士尼旗下的公司，所以现在已经是非常赚钱赚很多哈，因为全美国的家长，全世界的家长都喜欢他。直到到了现在哈，他已经是在左派的压力下，他本来是一个只是让小孩子高兴，让家长放松的这么一个这个媒体公司，现在变成了一个。带有很多极左理念的这么一个公司，那您觉得您认同迪士尼的变化吗？您觉得德桑蒂斯的这个动作，您同意还是不同意哈？那对于德州州政府和迪士尼的冲突，您怎么看呢？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好久都没有在空中和大家讨论问题了哈，所以呢，今天也是个好机会，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消息。德桑蒂斯。拔掉迪士尼的自治权啊，这件事情您怎么看的？好，888-275-1628，888-275-1628。那方伟就继续讲下面一个话题喽。如果您要有电话进来的话呢，方伟可以，我可以先接大家的电话。好，下面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新闻故事啊。这个新闻故事，我给他一个标题好不好？虽然在广播中也不需要标题哈，我专门还起个标题，这个标题叫做“不该轰动的新闻”。啊，我们都知道星期天的时候啊，《华尔街日报》叫 Break the News 哈，说什么呢？说美国能源部呢得出了结论，说新冠病毒很大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国的武汉病毒实验室的泄露啊，就因此引发了渲染大波。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渲染大波其实是有一条不该轰动的新闻引起的，那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是什么呢？啊，现在呢，我跟大家来讲一讲哈。我们先说说这条新闻的原委哈，它的背景。在前年2021年的5月份，那拜登总统呢下令美国的情报部门要查清楚新冠病毒的来源。OK， 那美国的情报部门有多少个呀？有18个哈。为什么那么多呢？不光是打着情报单位的牌子，像联邦调查局啊、中央情报局才是情报单位。那么在国务院、在财政部、在能源部都有自己从事情报的办公室或者叫部门哈，所以他们也算。在所有的18个单位中呢，有8个啊是。都参与了对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而能源部呢是其中的一个哈。那么在这八个单位中，有四个得出的结论是应该是从动物传到人体身上的，换言之就是自然传染哈。这么一个影响全球的新冠病毒，它是个自然传染，自然界跑出来的，当然挡不住。另外两个情报单位，其中一个是中央情报局哈，另外一个是没有透露哈。他们的结论是什么？他们的结论是没有结论啊，我们不知道。只有联邦调查局哈 FBI 说是从实验室泄露的啊，所以 你其实可以说联邦调查局是绝对少数啊，而且它是孤掌难鸣，对不对？人家七家都那么看，就你一家这么看，你能说明什么呢？好，这一次是能源部等于是加入了联邦调查局 ，OK， 说这个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的。那么对于他的这个信心程度啊，他们还有个对于这个结论还有个信心程度，联邦调查局说它是叫中度确信，叫做 medium confidence， 而能源部说它是 low confidence， 叫做低度确信。那另外呢，当然了，这也说明一下哈，另外四家认为也是自然传染的呢，他们也叫做 low confidence， 低度确信，也就是说觉得可能是这样，但是呢，确实不够肯定吧。好，那么这一下哈，这个能源部的这个消息一出来，那么他就是加入 FBI 哈。那加入 FBI 之后，这两家加在一起才 25% 的盘面，对不对？还有六家不同意嘛，对不对？其中四家认为根本不是那样，是这个自然传染，还有两家没结论。所以就他们现在两家加在一起才四分之一的盘面，为什么会引发各方那么强烈的反响？这是一个问题哈。啊，我说起反响啊，有三个层面。这次的反响哈，第一个呢就是传媒界的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这个政治界的，第三呢是百姓界的。传媒界几乎所有的这个媒体都转载和关注了《华尔街日报》这次报的这个叫做他 break the news 哈，而政界呢主要是引发了共和党对拜登政府是炮火齐开 ，OK， 所以你看看这就是你拜登自己的能源部啊，他都这么说，你不追责吗？当然了，再一个就是老百姓了。那毕竟这是美国近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致命的疫情，官方说超过100万人死掉，老百姓可以说是憋着一口气，冤有头债有主，是不是啊？虽然不说中国话，这个意思是同人心是一样的哈，都想确认谁才是罪魁祸首。OK， 所以呢，过去两天，《华尔街日报》break the news 哈，就成为一波一波的波浪。好，正在收听的是方伟时间，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大家说。
方伟时间，
听众朋友好，晚间的6:37，欢迎收听方伟时间。好，刚才跟大家讲了一下的这个德州的德桑蒂斯州长啊，把这个迪士尼的自治权给拔掉了，Disney World 哈，迪士尼世界的自治权拔掉了。那从此呢，迪士尼随便想修点什么东西，都得乖乖的让这个叫做市政府或者他说这个区政府哈。他们同意，而且区政府的委员呢不可以是迪士尼的雇员或者他最近的雇员，总而言之吧，就是得独立的判断。那么迪士尼以后想修个这个修个楼建个修个路这个造个楼之类的，他都跟我们老百姓一样，都得去乖乖的去申请许可哈。那对这一点您认同吗？那么同意还是不同意的，欢迎您表达您的看法，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888-275-1628 888-275-1628。最近我比较少在电台上听到大家的这个电话哈，我在想说是不是大家这个收听的人越来越少了哈。如果您在收听的话呢，不妨打个电话进来，就算说一声 hello， 我觉得也是很好，就是我们需要的一种反馈吧，好吧。好，那现在呢就是方伟来继续跟您说一下下面的刚才说的这么个事情哈。我们讲到了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天所 break 出来的 news 啊，说能源部说这个他们得出结论，虽然是叫做 low confidence， 但这个结论是这个新冠的病毒是从中国的就是武汉的病毒实验室跑出来的。他虽然没有点名啊，那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结果引起轩然大波，但是我要说这则新闻是不应该是轰动的新闻。为什么？好，首先哈，这八家情报调查单位，能源部仅仅是其中的第二家得出这个结论。所以呢，等于还有四家认为不是实验室泄露，还有两家包括大名鼎鼎的 CIA 都是谁知道咋回事啊，是吧？所以呢，等于是能源部这个结论远远不是最终的结论，而且即使消息爆出，白宫他的回应还是说没共识没结论，国家安全顾问也说没结论，能源部自己也不为自己的结论做辩护哈，当被人家问到的时候他就说说官话就过去了哈，他也不觉得有啥稀罕的，也不觉得是他的成绩，你不觉得这有点奇怪吗？好，那么谁觉得这个稀罕呢？为什么会觉得稀罕呢？我们就讲讲两个记者了，就是写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的两个非常资深的记者，一个人的名字叫做 Michael Gordon 哈，迈克尔戈登，另外一个叫做 Warren Strobel 啊，斯特罗贝尔。那戈登和斯特罗贝尔这两个人呢，这都六十多岁了哈。这个 Gordon 以前在纽约时报做军事和外交记者，在纽约时报就待了32年，做到首席军事记者。他在5年前才跳槽来到这个华尔街日报。他不仅写了一辈子的文章，而且出了3本书，包括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的叫做 Corporal Two 眼镜蛇，眼镜王蛇二，讲的是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这么一个故事哈，前后的故事，作为战地记者。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斯特罗贝尔，他是华尔街日报的叫头牌的情报记者。好，这两位最资深的记者写了一篇什么样的新闻呢？好，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新写新闻呢有5要素，对于懂新闻的人叫做5个 W 1个 H。什么叫5个 W？ 就是 When, Where, Who, What, Why， 再加上一个 H， 就是 How。啥意思呢？就是你必须有时间、地点、人物、过程、原因，再加上一个怎么回事。如果缺了其中任何一个，你的稿子呢一般就发不出来，而且要被总编骂的哈。这个干记者这个专业怎么能这么关键的要素还会缺呢？但是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你通篇找不到一个 when， 你找不到时间。也就是说呢，这个新闻发生的时间点，就是能源部披露他们的结论是哪一天做出的，通篇都没有。我们想一想哈，两个写了一辈子新闻的60多岁的老记者，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当然不会了，对不对？那么因为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条新闻根本就不是新闻，它只是一条旧闻。什么意思哈？我就给大家讲讲，根据现有的资料啊，从字里行间所读出来的这件事情的原委完整的过程。那首先第一呢，就是2021年，这个拜登总统发布了一个命令，8家的美国的情报单位就开始工作啊，总统下令查清原因。好，那么在同年的5个月之后，2021年10月份，那么这个国家情报首长，这个英文叫做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啊，国家情报总监吧，好吧。国家情报总监的办公室就会整了8家的有结论或没结论的结论，就整出了一个报告给白宫和国会的情报委员会看。那么这个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哈，那这个报告没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大概就是 FBI 认为是实验室泄露，其他呢要么就认为是人传人，要么就不知道。接着呢，能源部的科学家和生物学家，他既然收到指令哈，他旗下又有很厉害的多家很厉害的这个生物实验室哈，所以呢基层的科学家就认认真真完成作业，得出了一个是实验室泄露的这么一个结论。好，那么接着呢，能源部拿到这个结论之后啊，这里就是关键了哈，能源部什么都没说，悄悄的把这个整合报告更新了一下。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通知了情报总监办公室，情报总监办公室呢把这个报告更新了一下。大家注意了哈，能源部是啥也没说，得出结论之后啥也没有说，情报总监办公室也啥也没说，就是把报告更新了一下。 OK， 就好比你我哈，把一个 Word 文件改了一下，改一改一样的哈。总而言之呢，他们要么不认为这是新闻，要么就不希望大家知道这个新闻。你觉得除此之外还是别的原因呢？然后呢，这两位长期跟踪情报的记者不知道从谁那拿到了这份报告，他从中读出了这个变动啊，你改了一个 word， 叫他们找到了这个改动是什么。当然了，也有可能是有人知道这个改动透露给他们的，这一点我就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总而言之，他们在报告更新之后的某一个时间点发现了这个变动，于是呢就把这个变动当作新闻正而重之的报道出来。这个时间很可能已经是几个月之后了。他们在报道的时候啊，他们做了一些非常技巧的处理，隐藏了这个报告被改动的时间， OK， 和他们发现这个改动的时间，就两个重要的时间，两个 when 都没有说哈，就是说这个报道哪天被改动的，以及说他们发现这个改动是哪一天，他们都没有讲。结果呢，他就把这个改动当作能源部的一个突然发现给报道出来，起码印象上是这样，对不对？一下就引起了各方震动，哇，能源部发现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啊，是那么回事。但是事实是，这篇报道缺乏最重要的新闻要素，就是时间，这个 when， 什么时候。但是呢，这两位记者的手法太纯熟哈，让几乎所有人都看不出来这不是个新闻，只是一个旧闻啊。于是呢，这个根本就不能算是 breaking news， 连 news 都不算的 news， 就这么 break 出来了，而且是以 breaking news 的方式出来。好，那么这个新闻故事背后它是什么呢？我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哈。第一，就是能源部自己发现了这个病毒溯源是来自于这个实验室，但他不想声张，最起码能源部长都不想声张，对不对？照道理他应该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好，第二呢，情报总监，美国情报总监知道了，他也不想声张。OK， 那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白宫呢听了这个事儿也没啥回应啊。这个人家说，哎，你能源部你发现的，哎，他也不接话，跟他没关系一样。也解释了国安顾问，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哈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他也不接话。那能源部的发言人呢也没啥话说啊，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太想让人知道。为什么不太想让人知道呢？好吧，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大家接着说。
方伟时间，
晚间的6:48，欢迎收听方伟时间，正在给您带来的是拜登政府的能源部所公布的叫做新冠疫情的溯源，它是来自于这个实验室的泄露啊，大家都以为这是星期天爆发出来的新消息。那方伟想跟您说的是，华尔街日报的两个资深的记者，他们演了一出，怎么讲呢，就其实放的是个烟雾弹哈。这个消息不是星期天出来的，多久出来的我不知道，几个星期以前，我觉得很可能是几个月以前。 OK， 因为能源部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把这个事情报上去之后，没人愿意说，没人想说。好，现在就是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能源部有这样的成绩却不想让人知道呢？为什么拜登政府呢也不把它当回事儿呢？原因就是因为拜登政府想挽救中美关系，这么说吧，挽救美中关系，他们希望回到从前，所以查到真相呢，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和这次发现这个间谍气球一样，本来就想不声张，过去就过去了，没想到被这个蒙大拿州 Billings 的一个多事儿的一个摄影师哈，用长镜头抓到，从而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搞得过去过不去，想过去过不去。那为什么结果成为震动四方的消息呢？这个当然首先是因为两位记者新闻神经很敏感，第二呢，因为他们处理非常技巧，就把一条旧闻生生是做成了新闻，甚至于爆炸性的新闻。那当然了，最深层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在找，在等真相，大家在找这个新冠病毒最终的源头是什么。所以一旦真相，你别说肯定了哈，真相露头，大家都会群起而追之。我记得我以前在华府哈，我跟一个里根总统时代的政府官员吃饭，我就问他这个两党哈，民主共和两党的外交在外交上的区别是什么。他跟我讲的话很有意思哈，他说民主党啊有点像女性，有点像 women 哈，他们就比较 soft 哈，很同情这个很有同情心，但是比较 soft， 做事情呢就没有那么硬。共和党有点像 man 哈，就是比较刚强哈，来硬的。那后来我观察一下，还是果然是哈，起码对于这个对华他的政策，双方基本上差别不大啊，只是民主党比较软一些，共和党比较硬一些。民主党讲的是人权，共和党讲的是理念。但是呢，其实对华的政策或者对中共的政策，虽然基本方向一致，也都是不清楚。共和党的脑袋也不是太清楚哈，特别是他的建制派。那基本上呢，这位官员跟我说的话，我基本上觉得是那么回事哈。但是现在哈。现在在对中共的问题上，那么就不再是那么回事了。现在可以说是一个清醒一个糊涂。因为中共以前，你举例子哈，他以前就是一个，打个比方，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对不对？他在过去几年呢，可以说是自己强了硬了，这个骨头壮了啊，胆子大了，那么不想披羊皮了，等于是甩掉羊皮，露出他的狼脸狼身，那你就把他认作狼就可以了。啊，但是呢，目前的拜登当局呢，还是希望他变回羊去，或者说我们可以，这还是一个我们可以与之竞争的羊，这就是料敌不明哈，这就是敌我不分，啊，所以在这个疫情溯源这个问题上哈，如果是川普执政，一定现在都已经开出30,000,000,000的罚单出来了，但是拜登的想法就是算了算了，过去过去，不要管他，赶快恢复关系，啊，向前看，这点跟习近平真的很像哈。但是问题是冤有头债有主哈，这个病毒到底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从中共那里来的。不仅如此，中共销毁所有的证据，所有的数据，不让美国专家上门，甚至连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生都不让上 进到武汉病毒所。这正好彰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嘛，对不对？他藏着一大堆，藏着掖着一大堆东西是什么？就是他的罪恶。OK， 所以呢，不仅是新冠来自于中共，中共自己就是一颗超级大病毒，而且会不断的变异，不断的释放出种种的思想性和生物性的病毒出来。所以只有追本溯源，把中共这个大病毒给治了，那我认为世界才有宁日。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哈。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有多少人真正是这么看的呢？起码对民主党政府他是这么看的吗？我觉得并不是这么回事儿。当然世界上世界这个当口哈，其实是天要灭中共哈。所以呢，谁你想跟中共修好呢？说实话想做都做不到啊。因为气球事件是间谍气球，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对不对？本来是想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双方还都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结果呢是越捅越大，或者越捂着越大。那能源部关于这个疫情溯源的这个报告也是这样的。他也是一直是藏着掖着哈，最后呢结果像发酵一样成为爆炸性的大新闻。其实呢也是老天在提醒这个拜登哈，不要再与狼共舞哈，与魔鬼共舞，最后一定会惹火上身的。您觉得是不是这样子的？这是方伟的看法哈，您有没有您的看法？那有您的看法的话也可以希望能打电话进来，我们最后可能还能接一个电话，是不是？如果有的话呢，看看大家能够说一说。好，那现在哎呀其实真的没有了。我最后给大家说一个短短一件事儿哈，短短一个事儿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啊，因为今天这个白宫今天宣布哈，昨天宣布给美国联邦政府啊，就是禁止联邦政府的任何的这个手机上都不可以装这个 TikTok。OK， 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毛宁是怎么说的，大家来听听看。嗯，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竟然如此惧怕一款青年人喜欢的应用软件，未免太不自信了。我们
你怎么看哈？哎呀，我当时看完之后，我真是觉得真有脸说，他真有脸说哈。他这么说的结论就是，自然就是说，这个中国作为最自信的大国啊，居然惧怕油管、推特、脸书、谷歌、Signal、电报、WhatsApp、Skype， 还包括美国也惧怕的这个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这也在中国也被禁的，就美国今天联邦政府禁的这个 TikTok 啊，是联邦政府禁的，老百姓呢他还没禁哈。那么在中国也被禁，所以这些应用软件是什么？是这个少年人、中年人、这个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喜欢的应用软件，还不光是青年人喜欢哈。那中共是不是未免太不自信呢？所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些工作真的是，哎，怎么说呢？就是很正常人很难做啊。因为他这个说话你说没脸啊，这个没心没肺啊，按党的稿子照本宣科，咱们也可以理解啊。所以呢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他就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个机器人是吧，读稿机哈，或者叫做人工智能。后来我想想不对啊，因为人工智能他再怎么着他还有逻辑。可是外交部发言人呢，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真的可以做到是完全没有逻辑啊，就没有疼痛感啊，再加上没有疼痛感，因为一巴掌打出去全世界都看他打回到自己脸上，可能就是没有感觉，他没有痛感，没有疼痛感，你说怎么办？哎呀，这就是有感而发了哈。总而言之，好，那么今天呢差不多呢节目就说到这里。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哈。那这个节目呢，希望称这个节目已经跟大家在湾区共怎么讲呢，陪伴了14年了哈，14年那么长了。所以呢谢谢所有在收听的听众朋友。那方伟呢下周同时间再和大家见面。拜拜，晚安。